好，今天是第五天下午，上午我们就是临时改成回答问题了，因为大家感觉这个比较过瘾，比较有效，我们就聚一次不容易，我们就多交流交流，下午继续。我们上午聊到这个问题13，假如腰疼或者咳嗽或者感冒，或者其他疾患，具体如何运用唯识理论运用到自身中？这个大概就是一般就是这么几个步骤吧。第一个，你先找这个自己这个病痛的原因，哎，就不要找用那科学什么，那都是找的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他如果找到真正原因，他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唯识观来看呢，一切病痛的这个真正原因就是你种子的问题，是吧？前生前前生中留下的种子，现在就这样一个显现。虽然梦中是空，但是呢，你在那个梦中就是你认为怎么样起心动念留下了记忆，这个记忆呢就决定了你后边做什么梦。哎，你如果当时起心动念这个不太好，哎，它就有恶报。你比如说你对别人不好，别人自然他心里头也升起，就是你这个对你这个人的不满、仇恨什么，哎，他也会留下记忆。然后这个我们说了梦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死长梦是全部是自己种子升起的，但是呢，这个升起种子呢，它受到所有众生心的影响，是不是啊？哎，你比如其他众生对你是好感，哎，他会对你这个就是。这个梦的叫增上力，会是好的作用。哎，有的众生对你呢，这个没有好感，哎，他那个没有好感的那个心，那个种子，他也会对你的心发生影响。综合起来，你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梦境。所以不包括病，包括你享乐，就是你福报，一切都是一个福报大小的问题，是吧？你就这样想。就是病也是我福报这方面福报小，哎，所以现在我难受，哎，原因是我前生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决定的。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呢，首先消除一个什么呢？消除一个埋怨，哎，你怨谁呀？就是自己造的因，是吧？咱们说过，别人起心动念熏不到你的记忆里。你的起心动念也熏不到别人阿赖耶识里头，所以自个儿那都是自个儿思来想去起心动念留下的，怨不着别人。有了这个之后呢，你首先就去掉一个什么呢？就是埋怨。哎呀，凭什么什么老天爷不公平啊？什么人们怎么着啊？我怎么老碰着坏人呐？那都是你自个儿招的，是不是啊？你不跟他结缘，他找不着你。哎，都是。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众生都有，哎，你跟什么样众生结缘，在这个时候呢留下记忆，所以呢，第一个找到这个，我们就说大一点吧，现在说是病，然后你就说大一点，就是福报大小，哎，福报小也是自己前生这个留下记忆决定的，福报大也是前生记忆决定的，都是自己的事儿，你也不用去这个感恩别人去，因为什么呀？说感恩这感恩那，我们互相都得感恩，因为互相都有这个互相帮助、互相损害都有。所以第一个呢，找到原因，用唯识观，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福报，不管大小，都是自己造下的。哎，自己这一生得到这样的梦境是非常合理的。哎，不要骂人，哎，要骂就骂自己，哎，自己愚痴。这样你就去掉一个什么呀？去掉一个怨恨心，是吧？哎，我首先说，哎，我这个我这疼，我这别扭，我接受，哎，这是我自己造成的。第二步呢，就是要看淡这个事情。哎，有人说这个病还可以看淡，那要重病呢？那要马上就要死了呢？也看淡，你前生业报。不要说得病，比如说你能活几年，这也是前生业报，是不是啊？这个事情不重要，啊，并不是说你活100岁就是福报， 哎，你明天死了就是恶报，不一定。你看那个佛的母亲生了佛七天，为什么呀？他这个功德太大了，哎，福报太大了，人间不是个好地方，哎，立刻到了一天是吧？哎，就那是他的果报。哎，就跟那个有人说什么恶人什么活得长，好人活得短，那也有恶人活得短好人活得长的是吧？你不要那个就专去找烦恼去，就是说我们这一生身体如何是这个活的时间长短这件事不重要，而且就是前边那个原因已经决定了，说它是你前生已经决定的是吧？这个也不用埋怨，也不要说这个活得短就是没有什么那个，对自己来说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你能如果能够找到解脱的路，就像我们找到了这个这个路，我们现在加强对空义的信解，增大这个下生到都帅上大学的这个概率，哎，这件事重要。如果你错过了这班呢，你不知道你下辈子到哪儿去，是不是？能不能遇到佛法，能不能那个？哎，所以我们啊，还是有大福报。哎，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找到真正的解脱路。哎，释迦佛我们错过了，但是接班人呢，我们赶上了，而且赶的还有点超前，是吧？你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人们见到他，那算赶上福报了。我们这就是先上他预备班是吧？我们这就是他在那儿，我们在那儿学习的课程，慈氏学就是弥勒学嘛。他的课程，我们开始先预习，是不是啊？我就说往生净土啊，一般就要求你决心大。就是说这个决心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到了净土之后呢，你能够在那儿放下心来，安下心来学佛法。哎，你说我到那儿享福的，那这撅去了不学佛法那不行。哎，所以呢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这个根本还是说接你到净土是你能在那儿学习，哎，能安心学习，这个是标准，佛菩萨清楚。所以一般那个往生净土呢都是要求决心大。哎，我到那儿一定，我太讨厌这个娑婆了，太苦了，我一定到净土去学习。哎，我一定发菩提，我要成佛，看你这个决心坚定不坚定。没有要求说你把那个大学的课程先都学明白，是不是？哎，所以我们这个呀，这就是在上一期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法里头就已经开始预习未来佛的课程了，这个呀也是一个大福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创造未来，这个事儿呢非常重要。哎，你赶上这末班车，这个下一世，你想吧，你到那个兜率听他讲五亿年，听他讲五亿年呢，这个你像现在你的变法法性变中边什么弥勒说的法，你都大意你都知道了，到那听他讲的时候一般大意没有问题，是吧？甚至你还可以提点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哎，那就跟那个佛的法会似的，哎，某某某怎么一合掌啊，说佛什么问题，你就有这个可能性了，是不是啊？哎，那就是好学生。所以呢这件事重要，你不管我生命还有多少年，哎，我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利用这多少年来这个加强对空义的信解，增大我下一生往生兜率的这个就是砸结实，是不是？夯实。哎，因为佛标准很简单嘛，哎，生信解者就都见弥勒啊。哎，你就在这个生信解这个信解的程度上下功夫，这个事最重要。哎，那个你说比如说我活的时间短，年龄小，你说你是在这儿幸福合算还是到兜率幸福合算，不一定是坏事。所以这个这一世的身体什么这个活多少年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利用好你的时间，哎，增大这个就是跟高考似的哈，再加点分儿。 然后说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呢，也不是说就我就完全不管他，哎，说这个我有病，然后我什么是从唯识观来说，什么效果最好？病是怎么造成的呀？是业造成的，一般来说是这个犯五戒，哎，犯五戒，你比如说布施少的这个。布施少的果报是贫穷，布施就是银行存钱嘛，银行就是他心，哎，你帮助了他，他对你感激，这就存钱了，下一生他看见你，就是他也不认识，也想不起前生了，反正就喜欢你，就要帮你，哎，这是客观规律。杀生是多病短命，是吧？哎，这个所以这个病啊什么一般都是犯五戒，很简单，邪淫、妄语、饮酒。饮酒呢就是饮酒本身这个不是性戒哈，但是你饮酒之后呢，那人就控制不住了，是吧？那可能就犯了这个犯前四戒，咱们就说前四戒。所以呢，那现在找到原因了，我现在身体不好，主要原因因为前生的犯这四戒，那简单了，找到原因了，我这一生怎么好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守四戒，哎，是吧？如果这方面比较严重，你还可以，你比如说，这就是布施，你可以力度大一点，是吧？然后那个杀生，哎，我不但不杀，哎，我这个吃素，我还这个放生，是吧？邪淫，哎。大家都这都很明白这些，哎，妄语，哎，就是这一生呢，我受五戒，受五戒至少是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造这个恶业恶报的因了，哎，这个力量比较大，哎，有些人那个就是三规五戒之后啊，哎，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变。三规有很多天神发过愿，说这个谁做佛弟子皈依佛，哎，我要护持他。他是为了贪他的功德，是吧？他这个护持佛法不是有功德吗？哎，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断掉这个病的因。然后说，你这个从现在断掉了，原来的果报呢还不能立刻消失，哎，那就是你再想一些办法，是吧？这个主要啊，我认为病的原因主要是生活习惯，有的人是吃药啊，什么怎么手术啊，折腾半天。其实就是主要是生活习惯，你生活习惯要是好的生活习惯，从根本上改变很多。你比如说有人就是晚睡，哎，这个反正不到那个很晚睡不着，哎，就形成了这个晚睡消耗非常大，这个几乎就是说对你身体全面的那个消耗，全面的下降，你本来不应该有那个病的，他那个也就你因为人弱了之后嘛，他那个病就扩放大了，就那个这个在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头讲的很多，哎，晚睡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损害对身体，哎，早睡早起什么，反正就是这些就不用我说了，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思考过程，大家参考啊。凡夫能见到分别吗？你这个分别，这就是你这个分别指什么意思？如果就是指的我们凡夫现在的分别，凡夫不是见到分别，是凡夫只会分别，除了分别他不会干。你比如说这个，一睁眼色声香味触出来了，你开始分别，实际上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出来，现在面前就已经是你意识怎么样啊，分别出来的了，哎，他从那个小白球里头拍下来，然后说我的这个颜色只有三种，是吧？人道颜色，哎，我用那个小白球肯定不是三种颜色，哎，他用三种颜色给你分别，这个算用白色表示，那个用绿色表示，哎，他已经是分别了。所以凡夫不但能见到，而且全是分别。所以我没理解你这个分别的意思。如果你这个分别指的是，不说了，就是这个可能没回答到你想问的，你语言可以再，如果没回答到你另问。 这个问题说三乘所证般涅盘，三乘是哪三乘？就是小乘两乘，大乘一乘。大乘也叫佛乘，也叫菩萨乘，也叫大乘。小乘两乘就是圆觉乘跟这个阿罗汉乘，是吧？叫什么声闻乘？哎，名字不一样，这就是三乘。当然三乘都可以证涅盘，都可以显示法性。为什么要强调一下三乘？你概括涅盘里头也是三乘，概括涅盘它这个三乘都有涅盘，哎，不同的只是什么呢？小乘的涅盘是佛在依据大乘的真涅盘在梦里头假安立的一个方便说的涅盘，不是真的涅盘。为什么呢？你没从这个梦中醒来是得不到解脱的。区别就是大乘的涅盘是从梦中醒来了，彻底真的解脱了。小乘的涅盘是只空人无我，不空法，所以呢，它好像是断掉烦恼了，佛假说为涅盘。这是因为他不能发菩提心，他听不懂这个，这是梦的道理，不能接受大智慧，所以佛只能给他讲一个说没有人我，没有灵魂，哎，他不知道人我，烦恼减轻一点，这是没办法的，就没办法的，就是他只能接受这种程度的这个佛法。但是呢，他也叫涅槃，为什么呢？他真的灭掉苦了，因为他入了灭尽定之后啊，真的是，比如说八万大劫吧，他真的没有烦恼，因为灭尽定潜意识都不起，你想他就是等于是无梦睡眠，哎，真的是没有烦恼，所以呢，这个假说为涅槃。如何用佛法看待生活烦恼，比如感情感对象不合适，这个呢，这个有点可以仿照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病，是不是啊？哎，那个过程，首先你说找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前生种子显现这样一个果报，是吧？哎，然后呢，就是你怨不到别人啊，怎么我非碰到他呀？啊，是吧？怎么这个好的不找我呀，是吧？这不要埋怨，这是你自己结的缘，是吧？你结了缘才有，哎，都是责任，都是自己的。首先怨不到别人，然后呢，就是要这个轻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重要。说我这辈子非要找一个什么如意郎君呐、啊，什么就那都是妄想，是不是、啊？那这个不要定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你就随缘就行了，哎。就是好像比较如意啊，好像不太如意，哎，都是自己的果报，都是自己结的缘，所以呢，这个事儿不重要，还是按照那个说最重要的呢，哎，我这生闻到佛法，我找到就是彻底解决一些问题，就是找到这个真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这个事儿最重要，哎，你去追求这个就是对象合适去，永远找不着，永远不满意。都是众生，是吧？都是那个德性，你能找到，能找到什么？没有那个完人，哎，因为为什么没有完人啊？我们阿赖耶识啊，你这一生看长得模样不样？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六道轮回无数圈了，什么记忆都有，是吧？哎，只是现在种业先报，你那个不种业，什么样都有，哎，所以这个梦里头没有好。哎，不重视他，然后重视这个修行，争取这一生解脱，你不是彻底解决这问题了吗？是不是啊？哎，像这个具体的问题，这个你要自己去，只能自己判断，尤其是情感问题。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大分类，是吧？说你们俩呀，是幸福为主，矛盾为辅。哎，有一些人呢，就是矛盾为主，那就是咱们就用那个报仇来报恩，哎。也包括孩子什么家人见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无非就是这两大类，报恩的跟报仇的，你自己这个只能自己判断，尤其是情感问题，别人看着这俩人很合适，但是俩人就不合适，别人看这俩说他俩弄不到一块儿去，哎，人家就那个好得不得了，这个是什么决定啊？不是他俩决定的，也不是你谁决定的，是他俩前生造的那个记忆决定的，那个业决定的。哎，这是那个业是客观存在的，你光在这想怎么着什么，所以这个说究竟他是来报仇的还是报恩的，这个别人感觉不出来，哎，感觉不出来，所以这个自己去判断，哎， 然后呢方法判断出来，你方法也就这个可以想自己的办法。哎，法跟法性既可以包括凡夫认为存在的一切法，对，也可以包括真实存在一切法，对。请老师讲一下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啊，这个在凡夫所知一切法里头，法性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不存在，我们就用具体用五蕴皆空来代替。真实也可以包括真实存在一切法，那就是三界唯心。三界唯心里头这个法性包括不包括？包括。说里头没五蕴了，当然没五蕴就是法性，那就是法性永远存在了，是不是啊？原来现在我们是有五蕴，我们这个做梦，我们硬说，哎，五蕴应该是没有的，这还这个还这个不坚定，是吧？你到照见五蕴空的时候，这就进入法性了，哎，你天天见不到五蕴，你还会想五蕴有吗？是不是啊？法性永远存在，法性不变的，所以法性就是五蕴皆空，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说到圣者了，他见不着五蕴了，他还念那个五蕴皆空干什么呀？换那90%的那个染污种子啊，是不是啊？那个都还跟那个10%清净种子对着干了，还那个他障碍啊。你别看是10%的种子升起初地菩萨的现行，那90%种子对他有影响，对他形成障碍，所以他这个神通小，那个清净种子少，神通小。为什么？就是因为有90%的染污种子障碍它，那个就只要存在就会发生作用，影响它。所以这个法性永远不变啊，不管真实境界还是虚妄境界，都是这个法性。凡夫理解的法跟啊圣者立足凡夫讲的法跟法性的区别没有区别，我们理解的法跟法性就是圣者立足于我们凡夫讲的法跟法性，哎，这是一个东西。圣者立足圣者的角度理解的法跟法性，跟三自性对应关系，跟阿赖耶识正知，圣者角度理解的法跟我们完全一样，哎，圣者角度他也说，法性是什么呀？是五蕴皆空，凡夫所知法都不存在。法还是五蕴，还是凡夫所知法，是吧？跟我们完全一样。然后这个跟三自性对应的关系，那就是法是这个遍计值跟依他起，就是我们凡夫只知道遍计值，圣者还加上依他起，这是法。然后法性就是圆成实性，是吧？遮权的圆成实性，因为表权的圆成实性就是依他起性，就是三界唯心的真相，哎，就是你看到证到三界唯心的真相了，这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了，这是真的圆满成就真实性了，不是那个一句话一个真理，哎，不是说这个凡夫所知法不存在，不是这个遮权的，是表权的，就是你证到真相了，哎，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有心这个话就包含了什么呀？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不就是法性吗？是不是啊？你就永远在法性的实证当中，永远看不到五蕴了，哎，跟阿赖耶识正智和真如，法是阿赖耶识，法性是真如，正智是属于法，还正智是法，不是法性。法呢，它不属于虚假虚妄的如梦幻泡影的法，不是遍计值，它是真实存在的法，所以它是这个依他起。依他起里头呢，分清净依他起跟染污依他起。我们凡夫的心识呢，因为执着邪见，所以是染污依他起。染污依他起经过修行呢，可以转成这个清净依他起，那就是正智，所以叫转识成智。所以这个正智呢，是属于清净依他起，属于法。 植物有生命，说植物没阿赖耶识又看不见，怎么确信它有没有？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个说这个我六道轮回，阿赖耶识六道轮回，有一生啊，我是棵树，我是块石头，是吧？ 你要是他也有阿赖耶识，那应该有人轮回，就是说我前生是一个树，是吧？我前生是个房子，哎，可是从来没有人说，哎，就是没有这种事例，哎，是吧？你认为有，你得有所根据吧，哎，气是间和友情的共是没有的，就是共法肯定是没有的，只有不共才是有的，对，只有心，心是不共的，哎，这是对的。最后只有各自不共的心，对，这样理解对。心和心互相影响真实存在，但是有情共的部分是否只是从梦里能感知这个层面说是，就是因为我们根据梦里这个的情况，我们推想，哎，你比如说大家都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啊，你就想，哎，大家都看见这儿有桌子，是不是会这儿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一个人都不看的时候，这还有一个桌子，这是你一个错误的推理，是不是啊？你看见这儿，实际上你就严格的要求说，你并没有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你看见这儿显现好像有一个桌子颜色，哎，这个颜色是你显现的。你从这个道理，你就可以推想出来，别人看见跟你一样，他也看不见桌子，他也只能看到一个颜色，另一个颜色也是他的升起的。这样一推理，你就知道，没有人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这还有一个桌子的颜色？你得有个友情看升起，是不是啊？就好像有人老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月球上什么一个石头，哎，掉下来了，哎，会不会有声音？这就是说，你没有一个人去听的时候，永远不会产生声音。石头自己永远不会产生声音。这物理常识简单吧？哎，也可以说，你听的时候，那个月球上也没声音，是你到那儿了，你脑子给你用声音翻译了一个梦，是不是？色声香味处都是有人才会升起。唯识经常讲修行是转识成智，转染成境，也佛说众生度不尽，也就是识永远存在，虚妄分别永远存在，准确说是否可以说是离开识来到这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原来有个识，这个识呢永远存在，消灭不了，我们是离开了识跑到这个来到智，好像那个识还在那儿，智原来那儿就有，我是从北京跑到上海去了，不是这样。这就是你对这个佛说的这众生度不尽这句话理解错了。佛说众生度不尽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众生无数。这个无数你就不要理解成我们说的无数了，我们说的无数都有数。哎，你比如我们凡夫想象的当中的无数都有数。你比如说无数众生，你比如说地球上吧，说有无数人，实际上是有数的。你比如说宇宙有无数的星球，实际上是有数的。你想是不是啊？他认为物质实际存在，那一个一个星球那肯定是有数的呀，是不是啊？他只是说我数不清，我说无数。但是佛说的这个无数啊，不是这个意思。佛说的无数是你证到真实情况之后，那里头根本没有数，没有数字，就好像说没有时间，真实状况里头没有时间，只有心。你能想象这状况吗？你很难想象，因为我们一想象就是在时间坐标上，就在空间坐标上，就在三维这个理解上，我们才能想象，因为我只会这个语言，是不是啊？哎，包括这个数字，你在我们世界那个。你要按科学来说，他也说数字不存在，数字是我们人应那个创造的一种，脑子里创造的一种这个就是符号，是吧？哎，不存在说是人创造的数字，人创造的数学什么关系？几进制那不是随便由你定吗？那都是妄想，对吧？都只存在脑子里，你现实你给我找出一个数字来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呀？这叫这个共相。它是一个抽出来的，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想法，哎，所以实际不存在数字，你能不能相信？就是你到从梦中醒来之后，一看众生心的状况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呀？没有数字，你没有数字，因为数字是一个概念， 是吧？数字是一个概念，你到那个时候是离言了，没有语言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空间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完全是限量实证。哎，有什么你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是什么，哎，全部信息都知道了，这里头没有时间空间概念，不好想象吧。哎，所以佛说众生度不尽，是在对梦中，他老问说这众生有数没数啊，众生有多少啊，哎，佛就告诉无数。哎，他就啊得到答案啊，无数。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到那个真实世界真的是没有数字，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不好想象。所以我碰到这类问题呢，就是说佛的意思是没有数字，并不是说时永远存在，转时成智，就是把你这个阿赖耶识里的全部染污种子换成正见，种子个儿，这个阿赖耶识种子个儿有数吗？肯定有数，因为它有边儿啊，是吧？大圆球嘛，你造业也是一个一个攒起来的，是吧？那肯定有数，而且这个数呢，我们跟佛一样多，就是大小一样。你想说你怎么知道大小一样？他说众生心都是重合的呀。你大小不一样不能重合了，是不是啊？那佛就你要大一点，佛就不能正遍知了，是不是啊？因为他的那个球小，是不是啊？哎，大家都一样，哎，这个智慧都就是这个见闻觉知能力都一样，就是装的种子呢，有的是瞎话，有的是实话，是吧？哎，你上当受骗了，你把那个瞎话换成实话就完了，还是这个球，这叫实，把它改成正见记忆就叫智。哎，你那个邪见记忆呢，见邪见的梦，哎，正见记忆呢见真实，就这么个区别。就是你转识成智，是转你自己那阿赖耶识的种子，心体用不着你转，是吧？你也转不了。哎，心体就像一架正常工作的放映机一样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一样，功能都一样。哎，就是你装什么记忆，所以形成我们众生的差别。哎，到最后你完全换成正见记忆的时候，所有的佛都一样了。就是为什么说法身诸佛这个共一法身，哎，就是诸佛的法身都一样。为什么呀？都是百分之百清净种子，都是百分之百的说五蕴皆空的正见，哎，都是大最高的智慧。你再想学点什么东西，没可学的了，是吧？哎，都是最高智慧，所以他们的法身呢，就是从质量上来说是平等的，但是那个实际内容的不同。哎，这个佛跟这些众生结缘多，就跟他们故事，跟那个众生，但是那个故事呢，老一套，没新的。众生就非要说梦是真的，佛就非告诉他说梦是假的，就是这一套。所以那个金刚经佛说什么过去心，什么凡夫所有什么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都不用想，是吧？没什么新鲜玩意儿，都老那一套，天天度众生就是天天重复那一套，是吧？另外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中观告诉我们什么都没有。首先你这个呀，就没分清楚这个中观告诉我们什么都没有是什么，哪儿什么都没有啊，是梦中法都没有。你看中观上来说八不缘起，是吧？八不缘起是什么呀？不生不灭，都是说我们梦里的，哎，梦里的东西不存在，梦里没有生灭。真相三界唯心是在梦外三界唯心，这俩根本是两个境界，两回事儿。哎，你学唯识第一步，你先要不我说你先听，你先听出个大意来。像这个问题呢，就是连大意也没听出来。唯识大意什么呀？说唯有识无有境，哎，心外没有法，这是唯识大意。哎，所以这你看你这两句话一对比，这就证明你还没分清楚三界唯有些心是在哪儿。真有的心是在梦外，哎，他正在做梦。哎，梦里头是什么都没有。唯识经论比如变中边等也没直接告诉我们有心。哎，你这就是根本连那个就是第一句话都没听懂， 辩中边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呀，虚妄分别有，就是说虚妄分别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心在虚妄分别，虚妄分别的心有，怎么没告诉你职业篇，就是你这就一点课没听是不是你这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开始啊，你先别问，浪费自己时间浪费别人时间，你都问不到点儿上是不是啊？一开始啊先别问，说那什么时候问呢，至少你几个最主要的经论你听过之后是吧，哎，唯识无境的大意，这个大概意思你知道了啊，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梦外能做这个梦的心的真实也是有，像这个唯识无义什么这个大概你得知道，哎，你头一句辩中边就说虚妄分别有，你看了说也没直接告诉我们有心，这就是一句话也没听懂是吧所以从这儿我们就得一个经验，就是什么呀，刚初学者不要问，你问不到点上是不是啊，哎，你就先听明白个大意，你才可能问到点上是不是啊。心经提到心无挂碍，为什么没有经论直接告诉我们三界唯有心啊，用不着你看，你现在用电子版查华严经，你去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我知道确切的就是华严经肯定说了，哎，实地的直接告诉你三界唯心，然后说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是一心，什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意思的多了，哎，请问吕老师怎样才能看见对方，这是怎样过程，哎，这个问的还这个就是很厉害，我告诉你怎样看见对方，就是现在我们全部学习就是告诉你怎么看见对方，哎，怎么看见对方，你就得怎么样，先这个发菩提心，说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我就看见对方了对吧，哎，不但看见对方，你看见他现在那个小白球里头他是在人道还是牛道是吧，你能看见对方，哎，而且连他这个上一小时上一辈子多少劫的那个他在干什么你全能看见，然后我说了他的因定的时候他的未来就好像镜子一样，你都能看清楚他明天你会上哪儿，是你今年这一生活大岁数你会得什么病，你会碰到谁，会跟谁结婚，你会结几回婚，会生几个孩子，是不是那个业决定的呀，哎，所以你别那个说生不出孩子来就这个想办法那个想办法，哎，你看吧，这就是这个不懂道理，没子非求子，求来的什么呀，不是你的子，哎，你这个你没子嘛，你的姻缘没子你非要求，那就别的那个就是哎别的不是你孩子就来了，哎，然后说怎么看见对方，发菩提心，然后呢佛说你就闻思修是吧，哎，你就学正见，学正见清净种子熏够百分之了，照见五蕴皆空醒了，不但看见对方，看见所有众生心是不是啊，哎，你这就看见了，就这么个过程，我们现在都在走这个过程，我已经深刻明白八十无法三性，深刻知道人间是一个梦，也把之前佛法学明白了，念头上能转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新的佛法来达到熏习，假如我学佛法已经搞明白了这个世间的真相，懂得原理之后为什么还要学不同的佛法，哎，法身清净怎么回事，这问的也不错，这也是好多人的问题，说我已经学懂了我已经学会了，哎，就不用学了，你学的目的忘了，就是叫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说我在梦中学懂佛法，我就达到目的了你目的不对，哎，你这学佛法你这就是你目的是什么呢，学佛法了，佛法说你颠倒梦想，你有病，你这个就是邪见多，你学明白了，然后我就邪见继续执照这个邪见，继续这个颠倒梦想，你是这个目的吗，那还不如不学，你不学的还觉得那个我没病是吧，还那个津津有味儿，你这一学觉得我这方向都错了啊，没有的我当成真的了，这是梦，我还在这瞎折腾，证明你还没学明白， 所以前边你学说的那个话呀，证明是不成立。深刻理解，呵呵，知道是梦。你如果深刻知道面前是梦，你还很正常的逻辑，你做梦干什么呀？做梦有什么？你来点真东西是吧？来看到真相，做点实际有用的，不，你在梦里还瞎忙活什么呀？一般人一知道是梦之后啊，就要求什么呀？赶紧醒是吧？醒了你才是真的，才办点事儿。你在梦里瞎折腾什么呀？所以啊，证明你还是没真把它当成个梦，你还是把它当成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呢？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为了从这个梦中醒来，成佛，见到真相，得大自在，不再有病痛灾难苦厄什么这些，还要上班，还要什么，这一切都是烦恼，我们就为了脱离这些烦恼，得大自在。然后一看呢，你证到三界唯有心之后一看，那就跟看那个电视剧不一样吗？跟看那个监控不是一样吗？一看这个人做这个梦，那个人做那个梦，还在那儿傻乎乎的，还在那儿着急上火了，是不是啊？你这就是玩游戏，你愿意玩哪个游戏玩哪个游戏哈。你一看这个众生，一看他的因缘，他因缘很好，有障碍，这个学不了佛，不明白，你去给他把那个障碍一消除，他能学佛了，他也能从梦中醒来了，这个游戏多好玩啊！就好像你打过通过关了，你当教练是不是啊？教这个孩子们，让他们都这个都过关，都通关，目的是为了从梦中醒来，这就度自己了，因为你没有一切苦厄了。然后再去度众生，这个事儿比你那个梦里的事儿有这个叫有意义吧？你在梦里头你做什么事儿？如果总结的话，梦里头我们就是想我为众生服务一点，众生给我一点回报，就做这点事儿是吧？你把众生从梦中唤醒了，这个服务哪个服务比得上这个服务？他给你的回报大，是不是啊？你做费劲儿做一个产品啊，卖了几块钱，你把它唤醒了，他这个对你的那个感激，你能用价值这个那个高兴劲儿是吧？那个感激，所以说你做点有意义的事儿，梦里头你这就是还没弄明白这个梦跟真实的区别。为什么要学不同的佛法？就是因为你好多问题还没，你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清楚都看透，你就得学不同的佛法。你现在这个就是光是梦这个你还没搞清楚，还不深刻，你还没真把它认识到真的是梦。如果认识到真的是梦，你还有什么动力在梦里头折腾，是不是啊？真的人说你还是不是认为真的是梦。法身成就怎么回事？很简单，就是现在这个我们是染污种子占多数，可能有百分之几的清净种子，就是换清净种子，就是闻思修，换到百分之成初地，然后换到百分之百法身成就。昨天讲了，佛的法身是以法为身，以什么法？以正见法，以法性法，以佛法为身。你全部都是佛法的种子，那度众生就是材料都准备好了，是吧？可否讲讲与韩老相处中有趣受益的故事，以及如何学唯识的方法？我们现在一直就是在讲学唯识的方法。你像辩中边，不是那个辩法法性，也是弥勒在给我们讲学唯识的方法，是不是啊？你看说七世间，弥勒就说，那是你认为有一个七世间，实际上没有七世间，唯有识，把七世间破了。这都是在学这个方法。我都没想过跟韩老有什么有趣的有意思的故事，应该是有，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以后想起来再聊吧。我讲过的就是那个说有一天中午，那个说外边太阳挺好，咱们那个到院里讲吧，我们在那个幼儿园里头嘛，搬一个小板凳， 给汉老搬一个那个老师的那个大桌子，他坐在椅子上，我们坐在小板凳上，讲晒得挺晕乎，都快好像都有点快睡着了，一晒突然听着韩老说，不对，这里又出了第三者了。我一听哪儿来了第三者了，他说人们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以为是有两个东西，就是说我想一下啊，是一个名字，他指的就是那个桌子本身，说我们说的时候说这有一个桌子哈，说桌子这是一个名字，人们就认为一个名字就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桌子，这是人们一般的理解。他说不对，这里头出了第三者了。我心想名字就是指的桌子呀，这哪来第三者呀，我就特别那个一下就惊醒了，一下我就瞪着他，我就看他第三者是谁。他说实际上你说这个桌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它指的是一个你想象当中的桌子。我这个时候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的，我说怎么会想象当中的桌子呢？这后来我就想明白了，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桌子是什么呀，我就想象当中就是一个颜色，是不是？就是一个颜色。颜色不是桌子本身。哎呀，所以后来我就知道，所有学唯识的入门不入门就是这一步。我以为说桌子这就真有一个桌子，实际上你说桌子指的是你想象的那个桌子，就是一个颜色，因为你看到这个桌子你也是就是看到颜色没看到桌子，出了第三者了。第三者是什么呀？是遍计所值，名字肯定是遍计所值，那个所谓客观存在的桌子从来不存在。那个要按康德，他就可能认为说那个物自体里头肯定有桌子我才能看到，是吧？他可能，但是唯识告诉你说没那回事，实际上那个物自体就是我们物自体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他解释了，你有记忆就能看见桌子，但是看见桌子就是没看见桌子，为什么呀？看见桌子是你的记忆给你升起的一个梦。一下把三性分清楚了。你看这就是那个说韩老说学唯识核心是三性，三性认识三性的难点是分清遍计值跟一他起。我们原来就是什么呀，认为名字直接指的一他起真实存在，结果他这个第三者呢，就是你实际上你看不到一他起，指不到一他起，你看到的是遍计所值，就是你起的名字指的是一个梦中的色声香味触。结果呢名跟实全部都是梦，都是遍计所值，这个从这儿就入门了。后来得到什么证实呢？你看玄奘法师在印度学好了，开悟者大会，那个戒日王给他开悟者大会，他立的题目是什么呀？真唯识量。真唯识量三句话呀，一个意思，第一句就一个意思，说什么真故即成色，不离于眼识。你别管他，把核心意思挑出来。颜色第一句，真故即成色，就是颜色不离于眼识。什么意思啊？眼识我们说了什么叫眼识啊，我们也没见过，我们就以我面前出现颜色了，我就说我眼识升起了，是吧？就以出现颜色为准。他这句话就是说颜色离不开眼识，意思就是说你眼识升起的时候才看见颜色，你眼识不升起的时候就看不见颜色。说明个什么道理呢？说明眼识升起是我们的一个主观认识，就是说你主观认识的时候呢你才出现颜色，主观不认识就没有颜色，这个颜色跟它是离不开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颜色的出现是由于你自己升起主观感觉的时候，是你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就这么一句话，说现在物理都能证明，是不是啊？颜色物理世界没有颜色，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生，它叫什么生理颜色，什么心理颜色，反正就是主观感觉。 这都是常识，但是一般人都违反这个常识，包括最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吧？非说他看能看见月亮，哎，你看他都违反这个基本常识。把这一步搞清楚了，就能成立为实。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主观感觉，后边不用说了，听到的声音肯定也是主观感觉，闻到的味道，什么身体的感觉，那更是主观感觉了，是吧？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我们的主观实认识之外，没有客观的物质世界，唯有实没有境，就成立了。看成立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说颜色不是客观存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个关键，哎，这个可以帮助你那个理解为实，哎，就是这个关键。好多人一直跟别人吵不清楚，就是他老认为那个东西真实存在，哎，所以就吵不清楚。像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讲课的几个理解的难点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分不清一他起跟遍起之，就是梦外还是梦里。哎，这个身与表业呀，我说了，只要梦里有的东西一定在一他起里头有胶片。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梦啊，是我们的意识把胶片给你放成电影，如果胶片上没有，你肯定放不出来。所以呢，你这个梦里头看见什么，胶片上一定有。也就是说，你在这儿看到什么，在胶片上都有相应的这个一他起的，心中有记忆，有不是种子就是现行，是吧？一般都肯定是小白球里的，也是现行能显现出来的。就是分清这个，就是读的时候啊，你说哎，这不是不是说反了？你就用那个试试。明白吧？你比如说，哎，这个梦里这个应该不存在啊，他这怎么说这个存在啊？就身与表业。有人说是不是身与表跟身与表业不一样，没有这个区别。因为什么呢？我们准确的说业是种子，这是从一般来说。我们在梦中啊也说你这造恶业啊，你这造善业是吧，造恶业。哎，实际上是现行看到的，不是种子，它也叫业。哎，说你这造了业了啊，你就造业吧，是吧？这都是那个指的看得见的。为什么要研究身与表业？因为我们这个认为这个是梦是真呐，就认为看到人的时候，主要就是看到他的身跟叫言行，是吧？观其言行，你也观不到别的，就这两样。哎，就是说梦里的这个友情是不是真实存在？你要说它不真实存在，那他这个造业是吧，他身体，哎，他干什么或者说什么造业，造的业有没有，哎，然后就产生这问题了。你如果说造的业没有，他就发挥了，他就误解了啊，梦里干什么都不造业，那我就随便了，是吧？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分身与表业。你就记住，梦里头也叫身与表业。哎，表业是表示表现，表示出，哎，一个意思来，哎，表示出，嗯，说这个意思分两大类，就是一个善一个恶，是吧？哎，这个胶片上呢，它必须有胶片，必须那个小白球显现了这个景象，你才能放大出来。哎，那儿也有这个相应的身与表业，就这两个你分清楚。就是你看这个话，说这个学不通，理解不通。你比如说你理解成梦里的身与表业的时候，你读的这话读不通，好像不对。哎，你换一个说，这是不是现行类的那个身与表业呀？可能就读通了。然后读通，他又去说，又说梦里的身与表业了，你又读不通了。你就想，哎，这是不是不是一他起啊？这是不是遍及值啊？你来回试一试，哎，这是一个方法。如果你连这个概念都不分，就是说梦里梦外还都不分，认为这个这就是真的，那你就肯定看不懂了。哎，所以学为实主要就是学到什么呀？面前的一定看见的一定是假，然后那个看不见的心，哎，是真。你现在看得见的、感觉到的、你能想到的心也是假的。所以说，你这个梦中的这个所谓你感觉这个心，哎， 不造业，身也不造业，心也不造业。为什么呀？这是回放，根本就是电影上个屏幕，它造什么业啊？是不是啊？哎，真正造业是在你心里发生的。哎，心里，你不要以为心里发生的跟你没关系。哎，老是说那我不知道啊，好像就是我不知道就那个没造业，你是说不通的。哎，你造好多造的业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你有的人那个，比如说那个杀宰猪杀羊的这些人，哎，他不认为他造业，他认为他利益众生，是吧？自利利他。你看你每天宰，有的还为了说他这个肉是新鲜的，每天在这个门口啊公开的这个杀，哎，一看，是我收的钱也多，大家吃的也高兴，他认为是这个利益众生，他认为造善业，是不是啊？每天你不知道这恶业，你不知道恶业它也是恶业，所以不能说你不知道就不算数。哎，也就是说学为识的核心是看懂三性，看懂三性的核心是分清楚依他起跟遍计执。记住，这是个难点。难点就是什么呀？佛说的是依他起，你当成遍计执读了，你肯定就，哎，佛说的是遍计执，你当成依他起了，当成真的了，哎，这个很容易犯的错误。因为我们原来就认为梦里都是真的嘛，所以经常把梦里当真。哎，分清楚梦里是假的，梦外能做梦的心是真的。哎，那个心里头呢有梦里的这个景象，你那儿有一个老李三张三李四，你那个胶片上也有个张三李四的影像。哎，这个佛说的时候呢，你要分清楚他是在说心里的那个老三，那个老三还是梦里的老三。哎，你这是个难点啊，你这个搞清楚了，那几个难点就容易过了。问这个，我们学习维系过程中如何检验清净种子的转移程度，如何区别熏习人的心的程度而不是大脑的程度？这个好像还没见过这样的告诉这个的。哎，有人说你这辈子要进监狱是吧，有什么血光之灾，但是他没人说你的这个清净种子现在已经 6.5% 了是吧。你多大本事看，因为你看不见。哎，我们自己检验成就是这是个难点哈。你那个除非你就跟那个小伙子说，佛菩萨你告诉我有百分之几我就学，哎，那个不告诉我就不学。哎，如果观音来了，那证明你这个问题有意义啊。你看好多人都是说，那个我一个同事就是说，整天跟我说你让菩萨在我面前飞一下我就信。我说我也让菩萨飞不了，我说那是菩萨的事儿，你求菩萨吧。那个这个咱们就是可能很难知道，但是呢你不用知道这个，你现在就知道那个就是咱们在成立大会上引的那段这个佛经，就是说佛说了，你只要在我法中，哎，得闻思义，听到五蕴皆空了，生信也者，你信五蕴皆空，你能讲清五蕴皆空的道理，皆与来世见弥勒佛。这佛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佛更不打诳语，他没有打诳语的这个必要性是吧。哎，你知道这个比知道这个你不更省心啊？你要说我知道 8.9% 了，那你说那个白那剩的那 1.1% 需要多长时间啊？需要什么质量啊？需要熏多少啊？是吧？你还不知道，哎，你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那个到多帅？你听这一段这个录取标准是吧？对，哎，这个录取标准，你看我学唯识学了这么多年，这一个月前吧，半个月，这才有一个师兄看到这一段贴到群里了，我才看见，原来我都不知道，证明什么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开的录取标准。公开的录取标准是那个叫若行六事必定无疑往生是吧，那是公开的标准。这个是什么呀？极少数情况，这是破格录取，这是。就是说你都在这个梦里头都开始学习兜率的课程了是吧，你我们到那是为了听弥勒讲法是吧，你现在就开始学弥勒讲法了，而且这个大意都 信都没问题了哈，我解就是这个理解的深度了，都到这种程度了，大意为是无意。你看变中边，你弥勒讲的我也听了，变发法性，哎，我也学了，然后没事那个就是其他的那个其他的几个啊，这是后边有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弥勒五论的关系。很简单，就是说变中边最重要，先树立正见，什么是正见是吧？哎，正见是这个五蕴皆空，哎，边见是这个说五蕴皆有，先给正见，然后深入一步呢，分析法跟法性的关系，说这两个什么关系啊？俩门，俩门进去看到的院儿是一个院儿，哎，就是进去的角度不一样，这一进去可能先碰到了一个亭子，一个道路，那个可能一进去碰到了一个湖，一个什么，你把这个里头绕一圈都一样，都是那个院子，哎，然后每一个经论，你看我说了，每你最后学明白之后啊，你看每个经论都是在唯讲唯识无境，就比如说心经，我举过多少次例子，说心经就说面前是空，没说唯识，没说唯识吗？哎，说这个什么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依正见依正智的熏习获得什么呀？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呀？就是你那个法身嘛，是吧？圆满法身，圆满法身是什么呀？就是全部换成清净种子嘛。哎，你离了这个，就是所有的经，你比如大般若经说没，大般若经里头有很多地方说，哎，这一切都是妄想。这一句话你说这里头有没有心，说一切都是妄想，没心你谁妄想，哪来的妄想，说皆是意念分别，你没心谁去意念谁去分别，处处离不了心，它没有实它就没有境，哎，所以呢你去读去，你就一读包括中论什么里头六七处都说到，你要中论直接就说见因缘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即是就是哎，你就解脱了，哎，这个因缘是指的什么呀？那个真因缘，哎，你要见假因缘就是见佛就是见法，那倒简单了，我们现在全见佛见法全是圣者了，是不是？哎，都他都得谈，就离不了真的，离了真的没法谈假的，哎，所以所有的佛经实际上都是在讲唯识无境。哎，你为什么出这个境呢？有病了，眼睛有毛病了，赶紧治病，治病治好了，哎，你就成正常人了，就成圣者了。所以前两个这是都是进，后边也是进一个院，第三个是这个两个啊庄严，两个庄严，庄严是打扮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把它变好。第一个庄严是庄严经藏，就是我们现在要庄严经藏，就是什么呀？什么叫庄严经藏啊？你拿了个经藏在这儿摆上供上，嗯，这不叫庄严。什么叫庄严啊？你一学越来越明白，最后看懂了，这是庄严经藏，哎，达到目的了，就是你学明白了。庄严经藏就是怎么读懂经。第四个是庄严现观，就是庄严现证，就是你熏习种子够了，哎，怎么证这个初地。最后一个是一乘宝性论，就是讲佛地境界。庄严经论我们准备讲，因为他讲怎么读懂经，哎，读懂经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准备讲。庄严现观就不准备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里头都有庄严现观，你看这个后边都是告诉你怎么证，怎么到摄大乘论给你分析的非常细，地前进入加行位你怎么思维，什么四巡视观啊，什么都讲得很细。哎，我们就一乘宝性，就是佛地都不重要，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重点放在哪儿？就是怎么证初地，怎么从梦中醒来，这个方法你学会这个方法了，实地里头全是这个，全是这个，说已经证初地了，怎么就是证初地的一个方法还是这个方法，什么呀？用正见换邪见。这是啊，这个说这个不好办到，说没有进度条是吧？ 玄奘法师往生的时候笃定自己能到德善，他可曾是九世中中国修得最好的高僧啊啊！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基本有回这种笃定？我估计玄奘笃定，因为最后那个弟子问他说和尚生都帅否，那个玄奘回答的是什么决定啊，决定 决定生啊。这个他为什么，我估计他也是根据这个原理来的，就是你要说他对经论的理解非得跑到这个印度去读这个原文，把原文搞清楚，然后回来再翻译出来，在辩论大会上这个力辩群雄是吧，那就是那个无遮大会是什么呀，就是参加没有底线，谁都能来，只要你能指出我一个字不合理斩首相谢，这种信心就是说佛法大义我已经不是生信解者了，已经生圣解了是吧。你想他应该就根据这个佛说的话，佛说的经文，他应该知道我肯定是往生的，这个应该是根据跟我们这个判断标准一致的。这个九世中国修的最好的，这是这个天神告诉的，这是那个道宣法师，他是在南山修律是吧，这个律师，他持律非常精严，精严到什么程度呢，每天中午天人给他送一顿饭，他日中一食，这个结果呢有一天来了一个天神，不是送饭的，干什么呢，他正在修律，然后那个天神说呀，你这个里头啊有一二十处错误，我给你纠正一下啊，给他高兴的说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个懂佛法的这个天神，这逮住机会了，可那个不能放松，等着给他改了之后就问问题啊，那个谁谁谁现在在哪儿啊啊，谁谁谁，后来就问到玄奘现在在哪儿啊，那个他说玄奘现在在兜率，说他连续九世是叫这个震旦哈，支那国这个修行这个最好的，辩才无碍，什么一顿夸奖，说他在这个兜率呢就能证出地，这是那个天神告诉他的。学习辩论，这两个关系刚才我就提前回答了，密勒五轮修行次第，对。重点在辩中边跟这个辩法法性跟庄严经藏，重点在这三个，这是我们凡夫加深对空义的理解的最好的教材。以下是对凡夫的现行，对凡夫的现行梦境种子关系理解啊，我刚才看了一遍，基本没问题，我们无法感知到。直接感知到小白球，它那个小白球是重合的，它是互相就是触，它自然的就好像自然发生这个化学反应一样，但可以互相微缘，对，它因为在一块儿嘛，有信息都能感应到，只有当对升起梦境，对对对，心之感必须通过梦境了别才能知道，对。修行就是了别时认为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件事的认识，小白球把这个清净认识都没问题，小白球对也无法感知自己，对梦境都对的，就是说我们的认识你就记住唯能无所，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不存在，想到的都不存在，但是我们看的时候的这个感觉想的这些内容都会留下记忆，唯能无所，只有能分别在这分别，你就当看电影，说看了电影了，你起了很多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了，但是在你面前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回放是吧，他们拍电影然后搞一个回放，那些你的念头都是你自己的妄想，你明知道电影院什么都没有，人家给你放点这个假象是吧，那电影你看看，拍电影有人说看拍电影难受得很是吧，你看着这最后组成了挺那个演员在那骑马，就在那骑一个木头上在那晃是吧，那个都他都是最有他已经形成经验了，就最节省那钱的办法，你去看拍电影，其实那电演员难受得很，对着一 一堆道具在那要做出看到什么的表情，是吧？还激动得不得了，你真是那个演员是不容易。所以那个你说结果就这么折腾出来一个影片，一咔这就激动得不得了，实际上全是你妄想，就跟说那个魔术发生在你脑子里啊。那个魔术师简单的很，弄几张牌，弄几个木块，什么弄俩布，是吧？哎，简单的很，就在那儿，他一点儿，你要是他自己一点意思都没有，你以为就出了事儿了，就出了大事儿了，都是你自己编的，你自己想的，自己吓唬自己。哎，你就记住这个，看这个梦就是这样啊，外边什么的你管他们，那是。都没有，哎，都是这个心里的妄想。密严经说阿赖耶识不生不灭，假设一干二代表一个，那有情总数是不是恒定不变？这个就是那个刚才回答了，就是什么呀，根，你真实里头根本没有数字，你这个数字概念就是我们凡夫假安里的概念，你用这个尺子去量，量出来的那都不存在。但是呢我们笨，我们没办法，我们你不弄个数，我们这就没法这个交流了。哎，这只是梦中的人这个就是想的个笨办法。哎，到真实里头没这回事，别操这心。如何理解阿尔兹海默症啊，老年痴呆啊。哦，我知道，我看过这个，就是念了一个咒，是吧，四句话。哎，老年痴呆很正常，你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这一道做人的那个种子哈，越来越少了，它这个功能就不全了，是吧？功能就不全了，就好像机器到后边就出毛病了，最后就也跟机器不合适，就是种子给你显现，种子不够用了，哎，种子不够用了，就有点显示，有的地方就显示不了了，你就痴呆很正常，这是回小了嘛，老还小，哎。这个呀，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这个方法的基本道理是对的，是吧？就是一切唯心造，哎，我来改变心，基本道理是对的。但是呢，他有点绝对化，哎，有点这个绝对化，就好像那个叫秘密，就是那个叫什么吸引力法则，哎，意思是对的，哎，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呢他那个就是有点绝对化，你看我记得那个秘密，就是一开始说美国一个小伙子听了这个方法之后，就躺在床上弄一个美元挂在这个天花板上，就念我要十万美元，我要十万美元，哎，后来就来了十万美元。哎，就是道理是对的，但是有点他这世间人嘛，突然发现这个秘密，他就以为这个就是好像一说就灵了，实际上这个很复杂，跟你的业报什么，还是跟你业报什么都有关系，方向对，哎，就是你要是福报比较好，可能就实现快一点，你福报不好就实现慢一点，你这个人没这个福报，你念死也不行。哎，这是因为由那个种子决定的，是吧？他不懂这个，哎，但是这个原理对，就是你老想什么呀，他会唤醒什么种子，这个原理对，哎，就是那个经常出现那个，就是人们一急了的时候，会突然爆发出这个超常力量来，就跟那个是，那也是，就是说你的那个心里特别急、特别着急的时候，一下就把那个种子里头这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了，哎，你就。所以这个实际上人的这个就是福报啊，它受你这一生的影响，就是这个意思。哎，但是不是那么绝对，力量也不是，就是说按说这一生的命运呢，主要还是由前生种子决定的。你可以改变，哎，改变就是你现在改变力量大小，看你现在心力的大小，是吧？哎，你像就有的人修定。哎，修定修的这个心力大到什么呀，就可以出现神通，是吧？哎，可以就是点石成金，哎，那就是福报比较大，因为它本身就是假的嘛，你只要把种子掉出来，它就能那个变化，是吧？像天人福报大，他有钱，是吧？想来一想吃饭，爬饭来了，哎，这不是就是神通吗？天人生出来就有衣服，是吧？ 哎，这对人来说好像也是神通。哎，实际上那个佛经里头就有那个有一个妇女，不是生下来就带着衣服吗？就是因为她生前献给了佛一批布，是吧？那批布是他们家的全部财产，夫妻俩就一块布。谁出门谁裹一下，回来放下。最后这个女的听佛说法之后，说法说这个贫穷啊，就是不布施，哎，这个说咱们得布施。那个男的说你不是吧，我太支持你了，你布施吧。他以为他藏着什么私房钱了啊，你布施吧。那女的说布施你就把你那个块白布给我啊，这就犹豫了。然后那就说。说咱们这生已经穷成这样了，这还有什么好啊，是吧？这生没什么意义了，哎，我们就别下一生还这么穷了，我们这生做点布施吧。人去布施去了，结果呢一布施，结果下一生生出来就带一块白布，这就是因为他供布施佛功德大，哎，一下就身上带，就是你要是天人有钱才能带天衣出生，是吧？哎，人家就所以没什么神通，什么就是你造什么业就有什么报。哎，说现在为什么这种事儿少了？现在人傻，相信唯物主义，相信一切就是心对事物没什么作用。现在唯物主义不是这样吗？哎，根本就不想，你就使劲儿这个盖房子，使劲儿挣钱，搬一块砖，这是真实的，是吧？哎，心里怎么想他根本不费那功夫，你说这就是太傻了，是不是？嗯，有用的他不做，没用的他是使劲做。哎，二十二送抉择包括自量加刑，这个关于论文的先往后放一下，我看看后边还有几个，就是先回答那个，因为论文的我们可以再回去，你要现在再拿出实物送来的，咱们那个重读，哎，你就是再说再看几遍，说不定自己就解决了，是吧？为什么不记得前世的记忆？就是一个福报，一个福报，一个智慧。哎，你看天人福报大，上去就是天眼，一看，过去未来什么都能看见，就是福报。哎，你那个造业障大，你这个福报小，你就受限制，你就跟这一生你杀了人，给你关监狱里头了，你那个。就是你更所知就更少，是不是啊？哎，就是福报问题。再一个就是那个修行，有人修行啊，前生天目开着的，我们说了胎儿都开着天目的，哎，一般到两三岁之前这个关闭，有的人就一生不关闭，为什么呀？他这个种子多，是吧？很正常。哎，有的人是到几岁关闭了，结果一修行一打坐呢，哎，又开了，还是说种子多，是吧？就是一个福报问题，不要求这些。你要是开了天目啊，比不开天目麻烦。你不开天目事儿少，哎，你想这个正文熏习就正文熏习。你开了天目，本来一看这儿一个这个，一看那儿一个那个，你不是找麻烦吗？是不是啊？你们自己估计估计啊。有的人会患有。多重人格啊，看起来每个人格都真实的，有独特经历。这个应该是不就是多重人格，就是他有那些种子，然后交替现行，比较混乱。哎，就是我们你说这个人疯了，哎，其实他就是那个显现混乱了，是不是啊？把那个前生那个颠倒的那个状态的种子掉出来了。哎，实际上这个也有附体的。多重人格也有附体的，哎，就是他的心理比你强，他能控制你的意识，把你意识压，然后用你的身体来说他的话，是吧？也有附体的，这些都好解释，给人感觉就像一个人住着好几个灵魂，不是他，因为我们记忆什么记忆都有，就跟那个说一个妇女，摔了个跟头，从悬崖掉下去了，起来救过来之后呢，完全话变了，当地话不会说了。一口这个老式英语，那就是一把那个就是说把一个开关怎么一折腾，那一世的那个哎那个种子现行了，那个人道的那个种子现行了。哎，西方最早研究这样，但依然没有 不足以解释多重人格。多重人格我想啊，就无非这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他自己就是经常混乱，一会儿你比方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那就是一会儿这个种子现行，一会儿那群种子现行，一般是他自己的。然后也不排除有的个别附体的，还有这个自己把自己另一生的人道业。我们不是，我这也讲一个常识，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不是说人生难得吗？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叫那哪儿那个叫再来人，一个乡里头就100多个人，家都知道前生是谁，而且跟那个原来家庭都联系了，都是真的哈。说这不是转人生，人生难得是什么呀？你人生业啊，这个太短，几十年一个哈。你即使转十几生，转500生，你去对比上下，你比如说第几层天，到最高天是80000大劫，地狱也是80000大劫，你转多少生，你也比不上你。人家一个大劫，那就你就你这个人生几十生就成了一闪就过去了。人生难得是指的这个意思。你到那个天道鬼道地狱里头，好，你待着吧，那就时间，那个佛形容叫无有初期，实际上肯定有初期，因为你造业是有数的，是吧？哎，那就你就想象那个时间长得很，所以人生难得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生难得不是说你这生转一生下一生就转不了人了，不是这意思。人道业成熟啊，它是人道业一批成熟，一般都要来个几生、十几生，甚至几百生。你看佛那个故事里头经常说，500世转那个狐狸，500世转牛，是吧？甚至还有更长的，多少劫，哎，都是猪，哎，这个。也就是说，你转人呐，不是说你人道业成熟了就一生，哎，一般也是至少几十生啊，几百生啊。有人看到这个事例就觉得人生不难得呀，你看这都这么多人都是从人来的又成人了，人生难得，要理解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啊，多重人格就这么几种解释，就是说可能啊，你这个人道的业正现行了，哎，一个特殊的机缘一下换成另一波了，这个事儿挺多的，得了个病醒了就换了，变成另一个人了，哎，都是他自己的种子。如果用佛法唯识角度，多重人格现象是什么？就是这样，起因就是这个种子，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很多人道业的种子，哎，有你，如果你现在的行为还可以影响它啊，哎，可能延长、缩短什么，就是多重人格应该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人前生造业就是这样，就是善无常，或者是说他你说不正常正常，突然呢受刺激精神病了，是吧？哎，你这一生呢你起来他也不正常，是不是啊？哎，反正就是你就相信这个，就是说有什么种子造什么梦就行了。哎，我大概理解唯识角度的每个心体是各自独立的，如果一个人一个实体，默认实体才能拥有实体，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一个就是一个实体，谁也拥有不了谁，是吧？各自独立的阿赖耶识实体是真实的，可是人应该是空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人不应该拥有。哎，你这不存在的是说梦里放的屏幕上这个人不存在，不是说你阿赖耶识不存在。哎，而且不存在人，就存在心。哎，人们不习惯，老认为我存在我就得长个脑袋，呵呵，这是妄想。真实的你是那个心，阿赖耶识，哎，那个心体，那是真正你。有了它就能见闻觉知思维抉择，什么都能干。哎，就是你留了一堆梦的假的记忆，所以你就在这做梦，实际上梦里的那个人法都没有。哎，慢慢建立这个概念，慢慢就熟悉了。现在我们还认为说好像我必须成了一个人才是本身，那不是你本身，那根本不存在。你的本身就是你那堆这个种子，哎，那是你。我们人跟人的不同就是种子不同，不是别的不同。哎，种子不同所以反应不同。何为菩提即烦恼，烦恼即如何用唯识来解它啊？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个看法，事情是一个，哎，你比如说我现在腿疼，这是一个烦恼，哎，你对它能够正确的看，熏习正见，就能够根治这个，哎，从这个意义上，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一回事。为什么呀？你没有菩提也没有烦恼，没有病也不需要解决这个病，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认识的正确程度，你正确认识就叫菩提，你错误认识就叫烦恼，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学文思修，这应该是菩提吧？好多人就看我们是烦恼，是吧？家人有的那个现在还瞒着家人了啊，家人跟家人说我去干什么事儿去了，哎，还不敢跟人说，因为你跟他说这个他就烦恼，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就是个看法问题，烦恼菩提是一件事儿，你怎么看？你用正见看，它就是菩提。哎，你正见看说梦里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个菩提就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解决你问题。你用这个邪见看，说哎呀这个腿疼，你只要除了正见，其他全是邪见，只要你认为腿疼，那就是全是熏习的加强梦的烦恼。哎，所以一件事儿从两个角度看，就叫两个名字。哎，为何登初地就不退转？就没有醒了退回去做梦的，还是不想退，还是不能退？这个做梦可以，你我还想做梦，是吧？你醒了那不可能，就是为什么呀？种子不够做梦了，你10%的清净种子，这个梦那个就凑不成。梦是什么呀？至少你阿赖耶识大海表面必须是都是支持梦的，你有一个缘万缘俱备，有一个缘清净种子在那挡着，它就梦就破坏掉了，这梦很脆弱。你10%就把梦给弄醒了，你11%他怎么可能还做梦呢？那梦就凑不起来了，梦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消灭不了，那梦是假的，造假，你那个叫造假的材料不够了。哎，这不是说他想不想那个回来，哎，客观的，你越20%30%，你越来就想做梦你也做不了了，材料不够了。哎，你想做梦得这个支持梦的那个染污种子得这个够。哎，老年痴呆伪念佛属于熏习，对本人和这有帮助，也不算熏习佛法正见，算什么呀？跟佛结缘，唤醒前生种子。有好多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像癌症啊都能念好，就是什么呀？前生善根好，这生一念呢，把前身的善根，就是学佛呀、修行啊、做善事的这个种子唤醒了，它就是显示善报，那个恶报就给怎么样啊？压下去了，不是种业先报吗？哎，我念佛就是调动种子的方法。说念佛调动种子力量大，还是实相念佛调动种子力量大？你想，他就用一个佛号，他那个就是你那个他实际上念佛的人呢，不懂道理啊，那个佛号念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正确理解成分很少。哎，就是说你是个大神，你是个大医王，哎，我就念你，那个力量肯定小。我们这个正文熏习呢，一说唯识无境，三界唯有心，三性，这个道理啊，它包括一切佛法，涉及一切佛法，很容易把你前生那个记忆唤醒联系起来。哎，应该是实相念佛力量最大，肯这个念佛号肯定是有帮助的。哎，这个力量大小呢，也不一，就是对在你身上的这个效用也不一定。说我就念佛名，还它取决于什么呀？你多少种善根种子跟你相应，取决于这个，是不是啊？嗯，兜率天是不是自性？不是，兜率天也是梦，嗯，没有自性，都是梦，完了吧？好。